的问题。对啊，今天很多弟兄姐妹早上有做晨兴礼拜，
是，
很好啊，
很好。
我记得我第一次，我受洗是在复活节的时候，
哇，
在同一天我第一次参加我这边的第一次晨兴礼拜，那晨兴礼拜真的很晨曦，五点多的时候我们就去在教会开始做礼拜，然后大家都很冷，因为很早，我很感谢神，我在那里能体会到神新的恩典、新的气息，在春天里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在前面有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你的复活这样的生命。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待，你从你的所创造的万物里面来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在你所创造的自然、你所赏赐的恩典里面能够享受一切。我们将我们的时间交你面前，求你带领我们的思想，带领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在这时候去敬拜，因为你是复活的主，你是荣耀的主。感谢赞美，奉耶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好，我今天看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张 Andy 带我们念了，这个右边这个，第二章22-23节。那如果你注意到我最近的趋势。的趋势是我都练大量的经文啊，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不是，最近好像练特别多的经文，因为发现我们这时代需要的是神的话，真的是神的话。那神的话语，我们在神的话语的面前的时候，我想我们缺少的是一个原则，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常常去挑我们喜欢听的，我们用神的话语来支持我的想法。用神的话语来支持我的论证，我的观点，而不是反过来，让神的话语来塑造我的想法，让神的话语来告诉我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最近的信息常会大量的经文，所以常的问题是常讲不完。那我们就按照神的意思，神要让我们看多少我们就看多少，可以吗？
哎呀，
好。今天我的标题是与复活的耶稣相遇。我们常纪念复活节，那在复活节的时候最常讲的道大概是复活是真的，复活不是假的，复活是历史上的事实，对不对？你们听过这样子啊？都没听过？
有
其实啊，我是觉得说主耶稣的复活如果不相信的话，应该这么讲，你不相信主耶稣的复活，你需要更多的信心来相信，比相信主耶稣的复活还要更多的信心，因为历史上的证明，历史上的证据，太强的证据证明主耶稣基督是复活的。所以我们今天这边，我们不是还没有接受主耶稣从你个人救主的，有没有？这我们当中有没有都是基督徒啊？所以我不用再证明主耶稣基督了。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赞美！主耶稣基督复活，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当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我们遇见复活的主耶稣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他？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碰到很多人，你经过很多事情，特别是你碰到的人。常常对你有很大的影响，常改变你一生的走向，改变你一生的志业，甚至你的婚姻、你的工作、你的前途都完全被改变。我想每个人都有。每次我讲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1980年的时候，那年是我很重要的一年。那年我到美国来，我到密西根，就碰到一个，我一看我就觉得很喜欢女孩子。然后我就要认识她啊，在教会里面，在师班里面，哎，这个女孩子就改变了我的一生的命运。那我太难得了。所以那个相遇是很决定性的，它改变我一生一生我的经历。可是我要跟我太太说，那一年呢、其实你还不是最重要的。我就让她讲，对不起，那一年更重要的是在之前。那年的复活节，我受洗成为他的神儿女，我跟神面对面的见面，他 他找我，他我知道他爱我，他最后为我这一期死在十字架上，我能够靠着他到神的面前成为上帝的儿女。那一年我跟主真正相遇，改变我一生，然后一生的方向，一生的道路都从此不一样。我相信你在你生命里面一定也有这样的经验，一定有这样的经验。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常讲的是那一天圣灵降临，那一天有很大的事情，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可是如果从个人角度，你想想看，你是那一天在耶路撒冷那时候20万人当中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样的决定？你会对你生命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时事实上就120个门徒在，可能在马可楼上面，不知道，在房子里面，他们祷告，然后事情就发生了。我们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我们今天念一些第二章经文，来，请各位。
就是这样，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这一起，突然从天上有声音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有射手有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出别国的话语了。那时有声称的犹太人从天下国过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话，就什么众人就先把身体比起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记下说，他们是无非是心中反反的嘛。
神到我们生命里面来，常就是这样，他不是我们计划，他不是我们用脑袋里面想出来，他到我们生命里面来，常常是忽然就来，他就在我们生命里面出现。他在第一节里面他说，第二节他说，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在的房子，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的头上。这讲的不是好像他们被电到一样，对，好像被电到一样，这讲的是神亲自的降临。他说天上响声下来，神的能力出来，他突然好像打雷一样，他突然在我们当中出现，有风吹过，有火焰出现。火焰如果记得的话，摩西第一次见到上帝的时候，上帝是在火焰里面向他显现。在旧约里面，火焰代表神的同在，代表神的同在。当以色列在旷野行走的时候，有火柱带领他；当以利亚升天的时候，有火车火马带他升天。所以当有火下来的时候，代表上帝的同在。一阵大风吹过，大风这个字跟创世纪的第一节的字有个字一样，有个字一样。神用他的气息，神的灵，当地是空气混沌湮灭黑暗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个这里的风跟那个灵是一个字。所以这里大风下来代表什么？代表神的灵降下来。神的灵降下来是要给什么？不但是要给他们好像一个印象，觉得神就在这里，更重要是给他们生命，要给他们新的生命。要知道这是五旬节，五旬节有特别的意义。五旬节在刚过了逾越节，对不对？逾越节又叫做出手节。当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上帝就用迦南人一些当地的节日来让他们庆祝。所以当逾越节让他们进迦南的时候，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段时间虽然都还没有进迦南，可他们要纪念，所以神就用那时候叫做出手节。出手节就大麦熟的那一天来做逾越节，他们纪念。大麦熟了之后，七个七天之后，小麦就熟了。所以7个7天是49天，49天下一天50天，所以叫五旬节。所以五旬节在旧约里面又叫做收割节，收割什么？收割小麦，收割那田里的出产。春天已经来了，这是他们庆祝的丰收，第一次在春天里面。所以五旬节又叫做收割节， 所以当神降在地上的时候，他要收割地上他的产业。五旬节其实对以色列很重要，是因为五旬节那一天，那一天摩西到山上领了上帝的律法下来。所以当五旬节的时候，在旧约里面，摩西领了天上的话语下来，让以色列人有神的真理在我们当中。新的五旬节，神不但将话语赐在他们当中，他要将能够遵守话语的能力给他们，能够遵守话语的生命给他们，所以他将来他们当中。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跟其他信仰完全不同，在于我们不但有真理，我们不但有脑袋里的知识，我们还有上帝的生命，我们能够行得出来。我们今天追求的不单只是神的话语，不单是真理，我们求上帝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上帝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长出来，能够改变，能够改变。所以这里讲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靠着圣灵就充满，借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许各地的方言。在这段时间，你们想到的是什么？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认识很多很好的弟兄姐妹，然后强调说方言，感谢主说方言，感谢神能够让很多弟兄姐妹能够圣灵充满，能够说出方言来。我不反对说方言，即使是我姐姐告诉我，我妈妈，我还有一次看到我妈妈在说方言哦，她很小心的跟我说，她知道我妈妈在说方言啊。神会让我们说方言，可是这里讲，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倒不只是个人说方言，他讲到一个真理，记不记得在巴别塔的时候，人心里面高傲，他造一个塔可以通天，对不对？神怎么样惩罚他们？神让他们口音变乱，他们彼此听不懂，以致他们不能联合在一起，他们就失散。你看到神在这里做什么事情？神让他们能够互相的明白，互相的想。巴别塔人里面心里面高傲，他所受的刑罚，神在五旬节的时候让他转过来。神要告诉人，当我们心里面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所有的咒诅要出去，你们要做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到。巴别塔为什么你们做不到？不是你们能力不够，是你们心里面骄傲。今天的教会里面，不是我们能力不够，常常是我们不能体贴神的心意，我们按照我们心里面想的方式来做事情。当我们顺服在神的面前，让圣灵来掌管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情做不到。这是属灵的意义，在这段时间，在这个经文里面是一个属灵的意义。这些人说，旁边就说，这些人是疯了吗？这些人无非是醒酒逛买。所以当圣灵充满的时候，有懂得的，有不懂得的，这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我们看下面这段经文，44节开始，请念。
彼得和使徒相举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知道，也当这人听我的话。你们常常这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是因为时候刚到，这时候就是先知以赛亚说的，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满有血气的，你们要喝，也要见证，老人要做一梦，在那些日子，我要让我的灵浇灌在我的耳朵里，他们都要说预言。在天上我们要显出是事实，在地下我们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人头要变成黑暗，月亮变成血，这就是这主大能的日子来未到之前。到了那时候，凡求造主的都必得救。
所以旁边人讥笑他们，当耶路撒冷合成的人听到这样声音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都聚集出来，他们都跑出来。我刚刚讲过，大概差不多二十万。到节期的时候，那时候的耶路撒冷大概5万多到6万人而已， 可当有节期的时候，很容易就超过二十万。如果你经过耶路撒冷的旧城的话，你知道二十万人聚在那里是很难想象的，旧城那个街道很狭小。所以有学者相信，他们是在一个空旷的地方，这么多人聚在一个空旷的地方。那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空旷的？圣殿。啊，圣经里也没讲，可是这样的猜测，他们是聚在圣殿里面。当他们听到旁边这样鸡叫他们的时候，哎，有一个人站起来，还有十一个人站起来，谁站起来？彼得站起来，是不是？如果我是他的话，如果我那时当场的话，我不觉得彼得站起来，我宁愿梁弟兄站起来，我不要彼得站起来。哎，如果我是那时候的门徒啊，120个门徒的当中的一个的话，我才不要彼得站起来。彼得实在太，用现在的话啊，太逊了，对不对？才几个月以前，几个月以前啊，他在一个使女，在一个差役的面前，否认他是耶稣打的，不单不认耶稣啊，连我都不认了。我那时在当中，啊，连我都不认了。我是兄弟啊，不认我，不认耶稣啊，就在一个使女的面前，真丢脸啊！而且当耶稣复活的时候，耶稣叫他们到加利利去等他。啊，他这个带头的大哥说等不到啊，算了，我们去怎么样？打鱼去了，我们不理了，不管，这到底真的假的不知道。后来耶稣出现，耶稣岸边出现，对不对？记不记得？当彼得、约翰第一次看到说耶稣是主的时候，彼得衣服脱跳到海里面去，游到岸上去，就是他。可是也就是他带我们去打鱼的。我不会想到彼得是第一个，可是这里讲彼得第一个站起来，站起来不但是讲话，而且高声的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这些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说。”他说 listen， 听我说，彼得是一个没有知识的渔夫，他在一个有知识的文化殿堂里面向旁边的人说，听我说，我要向你做见证。我们要问的是，今天我们教会敢不敢这样站起来，听我说。所有住在 Orange County 的人呢，请你听我说，彼得不在乎他是什么样的过往，什么样的经验，他在人的眼中看起来是什么样的人，他愿意站起来。当他愿意站起来的时候，事情就开始发生，神的工作就不会停在有响声，有火焰，有方言，神真正的工作。在人开始回应的时候才开始产生。当我们能够站起来的时候，神就像棒子交我们手里面，我们要他的能力，我们就开神就开始借着我们开始工作。他们门徒能够勇敢地站起来，跟他们见证怎么样回事，你们看到的是怎么样的事情。我们今天教会要做的工作，基督徒要做的工作，就是告诉现在这个世代的，现在这世代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很困难的事情。我常常跟我 的小组的人讲说，小组是讲说，我们今天讲研究圣经，我们今天读圣经，不是说让我们里面有更多的知识，不是的。我们今天读圣经是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不但这样。而且我们要有自己的观点，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观点。英文很简单 ，point of view。我们华人教会有个传统，我不知道是好是不好，因为我也喜欢，可是常常我觉得也是一个对华人教会的亏损。华人教会的传统就是我们太注重神学。跟我们过去200年的经历有关系，跟我们在这段时间刚好是西方人因为受理性主义的影响，去让神学能够变得更理性， 更加的系统化有关系，我们产生一个抵挡的效应，知道吗？以至于我们很追求属灵，可是我们对这些神学好像是不屑一顾。其实神学不是什么，神学只是一个观点，不是真理。可是每一个人都要有观点哦，你可以说它不是神学，可是一定要有观点。我们一定要能够跟世界上人、跟旁边人、跟我们的同事、跟我们的朋友、跟我们的亲戚朋友、跟我们的亲戚、跟我们家人说，我的观点是什么？我对神的看法是什么？这个世界为什么这样子？你觉得应该变成什么样的？彼得跟那十一个门徒站起来就讲这件事情，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在约珥书里面已经讲，在末后的日子，凡有血气的，你们儿女要说预言，你们少年要见异象，老年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我的仆人和使女，等等等等。他说有一个日子，在约珥书里面说，当那日子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被圣灵充满，每一个人都会说预言，每一个老年会看异象，一些很奇特的事情会发生。那一段时间，当那个时间来的时候，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那一段时间结束的时候，那段时间结束的时候，就是主大而明显的日子要到来的时候。所以彼得讲什么事情？现在开始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开始是主要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时代的结束是神审判的时候。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叫这个时代叫做末世。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当圣灵降临的时候，这个末世开始了。当这个末世结束的时候，神就要实行审判。彼得告诉他们什么？末世已经来了 ，It'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这个时代已经开始了，弥赛亚已经来了，这弥赛亚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所以彼得跟他的门徒其他十一个门徒告诉他们，解释他们这件事情。好，请念这段经文，在22章，刚念过，我们再念一次好吗？请。
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耶稣在你们中施行异行奇事神迹，让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旨意天天交给义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之手把他钉在自己架上杀了。
我不知道神在你们当中，在你们生命里面工作，你们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们觉得最奇特的是什么？神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生命里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不知道。有些人觉得说，神的教导，圣经可以让我们能够更加警醒，做的对或错，对不对？我能够更加谨慎、谨言慎行，我不要做错事情，而对这个社会做出有贡献的事情，我在生命里面能帮助其他人，我对教会有贡献，我能够服侍，我能帮助软弱的人，我扶助穷人、贫乏的人，这些都很好。你有想过，当你跟你的跟我太太好了，跟另外一个人相见相遇的时候，你最想要知道的是什么？你最想要知道的是什么？能更多认识对方，对不对？你有发现，当你更多认识对方的时候，你常常也更多认识你自己，对不对？当你跟另外一个人能够相交，不论是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配偶、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当你跟他交往的时候，当你认识的时候，当你相遇的时候，你认识对方，你在跟对方交往的过程里面，你也认识跟你自己。同样，当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常觉得说，我们更认识上帝，我们更明白上帝，更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上帝。在认识上帝的过程里面，我们也更认识我们自己，更认识我们自己。而更认识我们自己的过程里面，常常是很不堪的，常常是很让我们不想知道的事情，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发现我们原来是这样的人， 彼得告诉我们弥赛亚的时代，下一个问题是弥赛亚的时代，那弥赛亚是谁？彼得在这里很直接的讲，二十二节说，请听我的话，你要注意听，你要注意听，那个弥赛亚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他曾在我们当中活过，他借着各样的方式，借着异能、奇事和神迹，将他自己证明出来，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基督。彼得我想最深刻体会，因为彼得是地上人，有记载的地上人第一个认得耶稣是基督的，有记载哈，当然可能没记载我不知道，有记载里面记不记得他跟耶稣说，你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怎么回答？你若不是神子是你，你没办法这么说。人子现在就要去上十字架，为世人受罪受死。下一刻钟彼得说，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主耶稣转过身来说，退我去，退我后面去吧，撒旦。彼得在这件事上这么快就转弯，神是借着彼得的口让世人知道他就是基督，主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基督。我们知道基督还不够，我们跟基督要有关系，我们跟基督要有生命的连接，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所做的事情。不单知道耶稣是基督，而且要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被显出来。他需要证明他是基督，他曾经在我们当中活过，今天他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证明他是基督。为什么？因为在旧约里面二十三节他说，按着神的定旨先见交予人，按着神的定旨先见交予人，因为在旧约里面已经记载他要被交予，他要受苦，他要被杀害，让我们这些罪人能够得赎。在五十三章里面，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说过，神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以他为赎罪祭，赎了我们众人的罪。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为神所知道的，却在这时候才为你们显现出来。所以他是在神的计划里面要我们受死，受死在神的计划里面，同时被交予人也是在神的计划里面。他说下一句说，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你们是谁？你们是谁啊？
门徒。
他跟谁讲话？
跟耶稣的
人。耶路撒冷那是大部分人谁？犹太人。他跟犹太人讲话，就是你们，你们这些犹太人，把耶稣交到无法之人的手里面。无法之人讲的是不信上帝的人，在约翰福音里面说，畏罪畏义畏审判，畏罪畏义畏审判，凡是不信他的，就是罪人。无法之人代表是不信上帝，借着你们，你们是相信上帝，你们交给这些不信上帝的人，把救世主弥赛亚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现在很多人常说政治正确，对不对？政治正确，政治正确可以，可是不能维护事实，对不对？同意吧？是不是犹太人把耶稣交给罗马人？是。是就说是，因为圣经这么讲的。可是不能停在这里，基督的问题是停在这里。哦，都是你们犹太人干，啊，都是你们干，所以你们要受刑罚，你们活该，你们受歧视，你们受迫害，活该，因为你把弥赛亚杀死了。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不是。 因为在保罗在罗马书三章的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的神荣耀。世人都犯了罪，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每一个人都是无法之人，每一个人都把耶稣钉在他十字架上。 Everybody， 每一个人逃过了。所以今天不是只有犹太人，今天是每一个人，我们手上都在钉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有份，有份。你们看过 Passion of Christ 吗？ Passion of Christ 那导演是谁？
Mel
Gibson。 Mel Gibson 我没办法评价，可能他有些观点 还挺正确。在你去看 Passion of Christ， 他有一幕是耶稣钉子，他守在这边，他就有罗马兵丁，对不对？拿那个钉钉他，钉他的手，对不对？那个手是 Mel Gibson 的手。为什么？他说我也参与在当中，我也参与在当中，我也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的，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上帝定义的工作。上帝在旧约里面，他决定什么时候耶稣要上十字架，怎么样上十字架，如何死掉，什么时候死，他都决定。可是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呢，有祸了，有祸了。我们要负责，我们要为耶稣的死来负责。如果你是当时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你会什么感想？你会什么感想？你会说活了，我那时候还不在犹太，我还不在耶路撒冷，我怎么可能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我怎么可能把它交给无法之人？不过你们现在知道，我们现在都知道彼得在讲什么，彼得在说什么，这是一个真相。当我们认识一个人的时候，如果那个人是我的好朋友，那个人是我忠实的先生或妻子，他真的爱我，他会告诉我真相，他会告诉我真相。如果一个你的朋友是天天告诉你说 Oh you are so wonderful， You are so perfect， 你没有错，你什么都好，你觉得这朋友是可以的，可以交往的。有些人说我考虑考虑，还不错，还不错，因为大部分人都不称赞我。好，你信一个神好了，一个神跟你说 Oh everything is good， 你只要信我就好，你敬奉烧香拜拜，你什么都好， You are perfect， 你下一步就菩萨来，再下一步就什么啊，什么都好， wonderful perfect， 这样神的信心。你们还是不敢讲。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 I'm sorry， 我们的神是一个说实话的神，把真相显现在我们神，在我们面前的神。以色列因为这样的神，以色列因为这样的神，他们抵挡神，他们杀害先知，他们背弃神，他们离开神，因为他们不愿意真相，他们不愿意真实。当耶稣跟他们说在亚伯拉罕之前就有我，耶稣讲说 Before ever I am， 犹太人一听就懂，一懂，因为耶稣说他就是上帝。当耶稣说 Before ever I am 的时候，犹太人拿着石头，一路上到处都是石头，拿石头丢耶稣。有四次，最少四次这样的情况。人不喜欢听真相，人不喜欢听，特别听到自己不好，特别听到自己不好。当遇到上帝的时候，这是一个难堪的真相，这是让我们不能承受的真相。我们看下一段经文，二章二十四节，请。
神却将死的复活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知死经济。
急转之下，你们将他交在无法之人的手里面，将他杀害了，你们要负起责任，你们要负起责任。但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并不因你死，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就结束了， 他就结束。我们常大部分的解释说耶稣大概是礼拜五早上被钉十字架，对不对？九点呗，然后中午的时候天地都黑暗啊啊，黑暗，然后狂风暴雨，那就去世了啊，大概几个小时的时间，对不对？三个多小时的时间呢。可是如果你知道钉十字架的时间，一般人死的时间多久，你就知道耶稣的死好像是自然的死。一般钉十字架大家可以待个礼拜，钉在十字架上，可耶稣几个小时他就走了，他决定死掉他就死掉了，即使死这件事情也是他自己决定。我们也看起来不可思议，可是代表神完全在神的手里，他的死他的复活都在上帝的手里。这里讲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解开了，这痛苦跟生产的苦一样，他的字也代表神所绑住那个痛苦那个意思啊。所以神将他不再受死亡跟痛苦的拘束，将他复活，因为死不能将他拘禁。所以主耶稣在地上常讲说他是复活，他是生命，他说复活也在我，生命也在我。我想门徒不知道他讲什么，门徒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当他复活的时候，哎，他知道复活这件事情从此在2000年来变成一群人信仰的中心，他在那个时代改变了一群人他的生命。在2000多年来，不论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或是反对基督教信仰，不论是基督教信仰朋友，或是基督教信仰敌人，他们要证明跟反对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主耶稣基督到底有没有复活。我刚讲我不证明，因为已经太多太多了，大家可以去找汉语冲动讲讲这方面的书。这个经文我们可以念一下，更多前书15章，请。
我当日所领受有圈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教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的，这是马上就叫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先给一个地方来，然后先给12使徒看，后来又先给500多人看，其中一大半都还在那里看，却还是拒绝的，以后才给你阿伯看，现在你送圣徒看，末了也给你我看。
好，更多前书15章是讲复活的经文，很大一个经文，很大片的经文，可以回去看，不像你们早上是不是有念到？更多前书15章，保罗里面继续讲，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信的便是什么？枉然。我们信的是枉然。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你我在这边做了一件事情，是一件可笑的事情，是吧？若耶稣现在不活在我们当中，我们相信的要不就是一个谎言，要不就是一个疯子，代表我们都是愚蠢，我们做的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事情。从另外方面讲，如果耶稣已经复活了，是真实的活在信他人心里，可是我们这群人竟然感受不到他，竟然活了跟耶稣死的样子是一样的，那我们也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生命也是没有意义的，教会存在也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2章里面，我们来念这段经文，这耶稣，
耶稣，他虽然给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在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召唤下来。大卫从没有受了见证，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 当我站在仇敌让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都确信得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的这位耶稣真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
我刚信耶稣的时候有一个事情帮助我很大，就是基本真理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纪要真理班，纪要真理班当我刚信耶稣那几年，纪要真理班，纪要真理班的老师呢就鼓励我们画图画图可以帮助，特别是你们知道男人是视觉的嘛，视觉就是记忆，用视觉比较容易记得，女人是耳朵，听取大部分的，不能一样的，所以对我而言画出来很重要，画出来我就可以把那个观念关系记得很清楚，像这个图就是这段经里面你们一个关系，我就把神、耶稣、圣灵、人跟仇敌把它画出来，然后我们之间有关系，当我关系我把它记得之后，当我回来再思想的时候，它就不断。神是谁将耶稣基督高举，将他复活？神对不对？那耶稣受了引受了引受了那个圣灵，是神在创世之前他已经应许了，他临到耶稣身上，当圣灵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复活，他就被高举，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当耶稣复活了之后，他到上帝那里去的时候，他就将所应许的圣灵浇灌在人的身上，这是我们在第二章里面所看到的。当浇灌在人身上的时候，人就能够来跟随耶稣，能就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以至于我们能够将主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生命的主。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当他复活高举升天的时候，他就能够胜过仇敌，不但他胜过所有在他里面有他生命的人，都能够胜过仇敌。这在第二章经文里面讲，这是诗篇110篇里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所获的经文，它代表主的复活是上帝的工作，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彼此互相一起的作为。而这工作不但影响到他们自己，三位一体的神，也影响到他所创造的人，以及他的仇敌，就是撒旦。就这个世界所造的世界也跟着改变。在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就说。我们念这段嘛，你们可能念过，来，请。
但基督已经
从死里复活，
成了罪的
国子，脱去了国子，是祭司一人而来，使人复活也是神一人而来，在阿当里的众人都受洗了，这样到耶基督也受了复活，凡个人子但得地区的罪复活，脱出的国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也是基督的。
所以主耶稣基督复活，他是有影响力的，他是有感染力的，他不是自己发生自我发生的一个自然事件，他会影响到你跟我生命的状态。这复活代表的是什么？我刚讲到，当神的风大风降临的时候，那个风跟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神的灵那个灵是同一个字。跟神说神将气吹在亚当身上什么，那个字是同一个字，英文的字根是 Pneuma， P-N-E-U-M-A， Pneuma。 所以五旬节不单只是我们看到好像有奇事有神迹有方言发生，不单是这样子，他所回应的是在创世纪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创世纪发生的事情，当神接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是在之前，他是在一个黑暗，是在一个隔绝的光景里面，在一个跟神跟这个生命外面好像没有关系，因为他是死了，神将他复活，给他一个新的身体，好像他在道成肉身的时候， 他在玛利亚的身体里面，也是在一个黑暗的，在一个跟外面没有关系的一个情况里面，神的圣灵加在他身上，他就出来，神给他一个身体。虽然复活从这个方面看是一样的，什么样？神给他圣灵，神给他一个新的身体。这个事情要发生在你我的身上。当我们如果我们活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还没有来，我们会死去。可是我们灵魂不会死去，灵魂不会死去，我们还有知觉，可是我们没有身体。圣经说，当那个状况过去之后，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复活，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新的身体。所以我们讲的复活是一个新的身体，是一个新的创造，在我们生命里面一个新的创造。在创世里面，神造了这个世界，神造了其中的万物，神最后造的是人，对不对？我们查经的常说，为什么这样？因为神要将最好的预备好，那再给人，让人都生出来最好的。不论怎么样，神的创造是先创造这个万物，这个天地，然后创造万物，然后创造人。可是神在五旬节的时候，他要做一件新的事情，他复活，主耶稣的复活，做一件新的事情，他要先创造人，再给人新的世界，新天新地。有没有觉得不一样？在旧约里面，神创造天地，再创造人；在新约里面，神创造人之后给新天新地，这是一个新的创造，这是一个神新的作为。我那时候想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很 amazed，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吧，我觉得非常惊讶，非常神怎么会这样做事情。所罗门说在太阳底下都没有新鲜事， nothing is new under the sun。 可是神在五旬节，在神的主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上，在他的创造上面做了一件新的事情，在每一个生命里面都会有主耶稣基督新的生命的。神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第一次给一个新的身体，用人的身份给一个新的身体，所以主耶稣基督是在人类里面出手的果子，是第一个有复活的身体，他是出手的果子。以后每一个人即使我们死了，我们要复活，我们每一个人会有新的身体。我们为这感恩可以吗？赞美主。我最近这三四个月的时间，我是台湾跟美国这样跑，因为我妈妈身体不好。那我记得十二月刚回去的时候，第二天我妈84岁，其实年纪变很大，她身体不好，她第二天她就在我面前就这样 seizure 了，那就送急诊室，然后在那边住大概多长时间我都不记得，三四个月吧。啊，当然不一直在洗脸池，也在其他地方。然后之后我回来，然后又再去。啊，我妈妈信耶稣了，所以我并不担心她去哪里。但是子女比较担心的是，希望她不要痛苦，希望她在过程里面，她心里面能够有主的平安。这样你们，那先说结果，她结果她已经康复了。啊，我第二次回去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他大概过不去，都过不去。可是我上日本，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好了起来，好像做了治疗都 work out， 啊，给他新的那个去震器，新的dialysis， 什么都好像都让他能够这么 work out， 而且慢慢好起来。除了中间两个礼拜，他因为吃了这特别的药，他不认识我们这几个孩子一块，不认识人也蛮痛苦的，不知道变成什么样的人，不过都很好，后来现在已经在家里了。那我们就想说，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为什么让他这样 suffer。 其实我妈妈是不希望接受治疗的，可是我们还是不舍得，他五个孩子，我有四个兄弟姐妹，不舍得，所以我们一直让他治疗。那现在好起来，身体健壮，感谢主。可是我要讲的是， 即使神在这段时间里面，神与他在工作。我妈妈是我爸爸是老大，我爸爸家有十个孩子，他老大，所以我妈妈是大媳妇。所以他的当我妈妈嫁到我家的时候，他的这些叔叔啊姑姑啊都小很小的，所以他妈妈看着是好像第二个妈妈一样，所以每一个都很爱我妈妈啊。所以当我妈妈生病的时候，他们就都回来，都从各地回来，到医院里面看啊。所以我第一次看到他们全部人都在工作啊，就看到我跟我姐姐回去，她说哎我们这几十年没见面，我们就聚在一起嘛，见面。哦，第一次跟这么多，对，都一起，这么姑姑、叔叔一起在那吃饭，哎，这样家，也是在那时候，我第一次能够跟这些的我的长辈，跟这些姑姑、叔叔、他们的配偶，啊，还有我的表兄、表弟，我没有表兄，没有表哥，因为他比我小，啊，第一次跟他们说福音，跟他们讲福音，跟他们把信仰能够介绍给他们。神在乎的是生命，生命，生命。我们在世上的生命都会过去，我们世上不论我们多大的追求，它都会过去。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当这生命过去之后，我们拥有的是什么？ C.S. 路易斯讲过一句话：世界上最后只有两种人。C.S. 路易斯他最后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跟神说 ，Life will be done。愿你的旨意成就，啊，愿你的旨意成就。第二种呢是，My will will be done， 就按照我的旨意，按照我的方式来成就我的生命。所以两种，我们要问的是，我们到底是哪一种？我们到底是哪一种？复活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绝对每一个人都复活，但有些人复活定罪，有些人复活的生命。复活定罪其实不是说复活了之后不信耶稣定罪，而是我们本来就跟耶稣没有关系，我们本来就跟上帝没有关系。所以当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找不到我们的家，我们找不到。当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当我们有那个跟神能够到神面前的道路的时候，神要我们做个决定，能够走这条道，回到他面前。每一个人都复活，即使希特勒他也要复活，希特勒作恶的人，所有人都要复活。问题是复活之后我们要到哪里去？耶稣是活的，对不对？耶稣是活的。当别人问你说耶稣，你怎么知道耶稣是活的？你怎么回答？最好回答我一个人告诉我的，他说我最好回答是，我耶稣是活的，我知道，因为我才刚刚跟他说过话。耶稣是活的，除非耶稣跟我们生命有关系，跟我们可以跟耶稣相遇一百次，他可以跟我没有关系。耶稣跟我有关系，他改变我，他让我能够回到他面前，跟他真真实实的关系。我相信主耶稣要在我每一个人身上做成一个奇妙的工作。我到各个地方看弟兄姐妹，我就很高兴，因为我在弟兄姐妹身上，我都看到很特别的耶稣的生命在里面，因为主的生命在我们当中，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主要做很奇妙的工作。只要我们能够顺服在他面前，我们不要再用自己的方式来工作来做事，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真的有能力能够显现出来，复活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上帝新的工作，新的创造。我不知道你们手里面有没有还握着什么东西，好不好？就在这时候，我们让主的复活的生命让我们一个新的开始，不要让以前的事情牵绊，放掉 ，Let it go。不要让他来折磨我，不要让他再辖制我，不要让死亡在捆锁，像捆锁一样的绑住我。主耶稣基督既能够脱去死的拘禁、死的捆绑， 同样让在主耶稣基督上升他的能力也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被显得出来，他必然会改变，他必然改变。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没有讲完。第二章来到第五节，20-23节。哎，我相信神会继续工作，我下次有机会的时候再把圣经分享出来。我们在这面前祷告好吗？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一个恩典的主。主，你让愿意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愿每一个人在你永恒里面跟你的生命有关系。愿每一个人生命都是一个新的复活的生命，而不是一个老的被缠绕的被拘禁的没有自由的生命。孩子们，将每一个人都叫你面前，就让这个复活节的时候，让你复活的生命在每一个人生命里面能够被显现出来，就像你把耶稣从死亡里面能够复活一样，让你所应许的圣灵能够浇灌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有你的能力，让我们用你自己的荣耀在我们生命里面显出来，将这个教会恭敬摆在面前，让教会能够成为顺服你的教会，成为你自己圣灵充满的教会，让你的能力在里面能够彰显出来，你的荣耀能够被显现出来，让教会能够从这个时代的见证，这个时代能够荣耀你的器皿，让教会能够成为你自己工作宝座坚立的地方。我们将每一个人交在面前，愿你得到你应有的荣耀。感谢赞美，奉耶稣的名求。
阿门。
阿门。